46章第一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哇，这是他又一次的来，第三次来献祭。第一次在创世纪28章第10节，或者神向他显现哈。第二次神在披露伊勒，创世纪32章22节向他显现。那就像神也向亚伯拉罕显现过哈，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2章第11节，神也向摩西显现过，出埃及记3章4节，神也向撒母耳显现过，撒母耳记上3章10节，都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这些显现，是最后一次向雅各的显现了，跟第一次显现一样，都是跟应许有关系，也都是在一次很大的改变当中，要让以色列或者要让雅各他能够安心，前面上帝还是会向以前带领的。献祭，这个献祭我想是感恩吧，是感恩，也是祈求感恩过去的岁月有这么多的艰难，过去130年的岁月里面极多的艰难，哇，虽然曾经有过很多的富裕，但是也有很多的贫穷，但是现在上帝都帮助他了，又要到一个像您130岁，不要说130岁，打个折扣吧，65岁，您要去美国移民都恐怕很困难了。而且我们再一次记得说，埃及人厌恶希伯来人，我这些儿子讲的会是真的，即使看到车辆了，即使是法老的邀请，当然现在有艰难，现在这里有饥荒，饥荒带我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真是碰到好大的困难，如果没有这么大困难，我们不肯动的，那我们就为这些困难感谢主，主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主的旨意总是最美好的。第二节，对不起，第一节，他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当然这个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里讲到他父亲以撒的神，是不是也特别想到神在以撒生平中对以撒的带领呢？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是人的神，不是像帕斯考说，神并不是哲学家的神，也就是他不抽象，他伟大但他不抽象，他跟我们人生每一个人每一刻都有关系。第二节，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这叫了两次的呼唤，这两次就像我们刚刚说过的，创世纪22章对亚伯拉罕是两次呼唤，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出埃及记3章4节，摩西神对摩西说，摩西摩西。在撒母耳记上3章10节也是两次，这都表示很重要很亲切。我们愿我们神对我们说话，真是我们听到他的亲切。他说我在这里。神对你说话，你在这里，你有愿意领受的心吗？你愿意信靠的心吗？你又愿意接受，你愿意说，主，你的带领一定最好，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蒙你的呼召，随你的脚中行吗？我愿意撇弃一切来跟随你吗？我愿意不会手扶着犁向后看的来跟随你吗？我在这里，就是我真是，交在你的手里了，你来带领吧。神说我是神，我是神，我是自由拥有的，耶和华是真神，而且只有他是神，他是神，他在每件事上对我们每个人有最好的安排和带领，整个宇宙都是，就是你父亲的神，你父亲这一代一代都是，人会过去，他不会过去，而他作为永远是长存的，而且他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信得过，你父亲信得过他，我也信得，你也要信得过我。我们都是在，我是永恒，但是再一次，我们说在人间，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候，我都是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我在迦南地是神，我在埃及也是神，我在米索波大米是神， 我在月球是神，我在整个宇宙都是神，甚至整个宇宙都没有的时候我也是神。各位，我们一定要对神有这样的信念，任何一个时候他是极伟大的，但是他又是极细心的，这么小我们像虫一样，他一步一步的，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都带领怎么长他都知道，变白变黑他都知道，他都在带领。你先去埃及，不要害怕，因为我是你的神。我们记得当雅各当以撒碰到艰难的时候，神不要他去埃及。当亚伯拉罕碰到饥荒的时候，他去埃及，神并没有禁止，但是也没有鼓励他去。这里神叫他去埃及，我们就再一次看到神给我们带领，原则上总是对的，叫我们绝对的顺服信靠他，但是方式不一样，有的时候就叫你去埃及，有的时候说你不要去埃及。神有他的智慧哈，不要害怕。我们说雅各的特点不是真应该害怕吗？这人生这么多苦难，这么多艰难，怎么知道神的带领是更好，是最好的？实在是不知道。在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又都有点会怀疑，真的会好吗？这样子真的会好吗？这真的是最好的吗？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以色列人是在埃及成为大族的，教会是在逼迫中成长的。出埃及记和使徒行传都有讲到说，他们是在极大的艰难当中，越艰难 越大。常常在丰富当中，我们反而堕落，反而长得肥胖，然后就踢跳忘记主。我们感谢主，神要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成为大族，我们都感谢主。那个大小不重要，荣耀上帝的名是重要的。神让我们大，让我们小，我们都荣耀他。但是神如果让我们大，实现他的应许，我们也感谢。只是要知道，这些也不要成为我们的网络，我们就是单单的信靠上帝，享受上帝。但是我们感谢主，到那个地方我们居然能成为大族，在最艰难的地方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神总是跟我们同行，在创世纪里也有看到，神的同行有的时候不大容易看得到，但是圣经都有记载，有的时候是说有使者，就包括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去替以撒娶亲的时候，神的使者是跟他在一起，神的使者同在，其实就是神同在了，在创世纪二十八章那里，这个第十五节。神也是对雅各说，我会跟你同在，你往哪里去我都会保佑你的。这个原则我想到今天也是一样，神差遣我们，耶稣差遣我们到世界啊，到天涯海角传扬他的福音，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主。好，他继续在说，我必定带你上来。当然带雅各上来是带他的骸骨了，他是死在埃及的。我们感谢主，神的带领是最美好的。神说带你上来，也许雅各以为我有一天还能上来，那不是的，神就带你的骸骨上来。就算是你亲自上到这个地方，各位，这世界还是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真的能得到一切的丰富，那是与主同在，那是在新天新地里。但在今天我们也是真的与这位主同在，只是我们会有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相信主的同在，美好就好了。同下同上，不管是生是死，约瑟必给你送终。原文做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呵呵，这个当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这眼睛对雅各真是非常重要咯。他的太太利亚的眼睛没有神，这也让他非常的愤怒，被欺骗。他自己也是在他父亲眼目昏花的时候骗了他的父亲，他自己也曾经眼睛在就是新婚之夜的时候看错了新娘子，其实并不是他想要的那一位。他的眼睛也欺哄过他，如同他欺哄过他父亲的眼睛一样，就是那个彩衣让他以为约瑟死了。他眼睛也让他明亮过，就是45章27节，他看到了那个车子，他苏醒过来了。愿主让我们的眼睛是清楚的，愿主让我们像以弗所书第一章，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看到，让我们能看到神让我们看到的。 他会给你眼睛按上啊，按上当然就死了，这在中外都古今中外都有这样的习俗吧，死要瞑目的。那不信主的那瞑目不是真的瞑目，信主的瞑目是真的不瞑目，我们眼睛闭起来其实就是马上打开要看到永恒的荣耀了。雅各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一切的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好，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我们总是迁移，迁移和固定在一个地方，都不一定对，也不一定错。愿意顺服上帝，迁移是对的；愿意顺服上帝，固定在一个地方也是对的。但神总是在有最美好的带领，愿我们顺从。来到埃及的以色列名字如记在下面啊，下面我想我们就不去一个一个看了。这里讲到包括西面的儿子有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这是第十节，是不是也是表示西面他的儿子不是很好？那么西面本身不太好，因为跟迦南的人通婚总是不怎么好的。那十一节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歌侠、米拉利啊，这后来成为了很伟大的利未支派，我们也感谢主。犹大的儿子是俄南、示拉、法勒斯和谢拉，这个当然法勒斯和谢拉也可以算他的孙子了，因为是儿媳妇生的，这件事情在38章已经讲过了。和俄南死在迦南地，因为作恶多端啊。那以撒迦的孩子还有希伯伦的孩子是利亚生的，在巴旦亚兰给雅各所生的儿子，然后还有女儿迪娜，儿孙共33人。然后加德的又有哪些人？还有他们的妹子，把妹妹也讲出来了。那第18节说，这是拉班给他女儿利亚的婢女细帕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16个人。然后就是雅各最喜欢的拉杰，他生的当然简单，就是约瑟和便雅悯。那约瑟在埃及地生了马拉西和以法莲。那咱们妻子是谁？然后便雅悯的儿子是谁？那么这都是拉结给雅各生的儿孙，共14个人。但他生了什么人？拿弗他利生了什么人？这是拉班给他的女儿拉结的使女庇拉从雅各所生的，共有7个人。好，那么与雅各第26节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的儿父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共有70人，有些地方讲75个人。那么这些算法我想我们不必须多讲考究了，我们相信神的话是最好了。